我哋先一齐祈祷啊！真系天父，我哋感谢你自己恩典，俾我哋有生命气息可以嚟敬拜你。今日我哋再一次继续思想圣经嘅说话，有关约瑟嘅生命。父，求你帮助我哋学习到佢点样去饶恕佢嘅兄弟，同埋佢对你嘅信心。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今日咧，我哋嚟到创世记最后一章吓。继续咧，要睇两段有关约瑟嘅事。不过咧，喺我哋未睇今日经文之前咧，我想先同大家讲讲创世记嘅主要信息，亦都帮助我哋明白咧创世记点解会喺呢一度结束嘅咧咁。我鼓励大家咧睇圣经最紧要咧就唔好只系睇到棵树，睇唔到树林，亦都即系话咧读圣经咧系唔能够断章取义。又要好清楚上文下理是讲紧乜嘢，咁样先至会帮助我哋咧，系更加明白圣经要对我哋讲嘅说话。我想举一个例子帮助大家明白呢一点啊。我睇一幅图画先吓，呢幅图画咧就系用啲 lego 砌出嚟噶，就好似唔系随机咁砌啦，系咪？有啲黑色，有啲白色咁吓。有冇人估呢个咧？好可能系只眼睛咧吓，或者咧，我哋再睇多一幅咧，就知道咧，原来呢幅拼图咧唔系眼睛嚟嘅。如果咁睇嘅时候咧，你就睇到咧，其实系个望远镜嘅前边，系嘛？正话黑色嗰笪咧就系呢个位嚟嘅啫吓。我哋又睇下另外一幅啊，另外一幅咧就好多白色啦吓，呢度睇到出嚟啊，咁啊，今日好难估啊，呢幅究竟想砌乜嘢呢？咁如果我哋再睇全面啲嘅图画咧，原来咧嗰幅白色嘅咧，只不过系个眼镜嚟嘅啫啊，成幅图画咧就系、是、咧有个人咧企咗喺嗰度啊，戴住个眼镜，攞住个望远镜，而家后边咧仲有一个指明路向嘅牌，叫做德福之路啊，咁当然啦嗰、那个。原本的拼图不是说指向德福之路的，德福之路是我加上去的啫。大家看过这几幅图画之后呢，其实我很希望大家明白，如果读圣经呢只是看一小部分的话呢，不全面看的话，有时呢是很容易搞错了作者的意图的。咁创世纪的作者其实是有什么意图的呢？咁样。咁假如我们根据传统相信创世纪的作者呢就是摩西的话，他大概呢写书的时候写给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那他们呢就出了埃及啦。那如果有人未读过出埃及记，那我很简单的讲讲，以色列人呢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后来呢上帝是藉着摩西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第一代出埃及的人呢就全部都在旷野里面死了，不过呢有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呢已经出埃及了，不再做奴隶，但在旷野里面呢就漂流了成40年的时间，他们在这个时间很可能呢是要寻找自己民族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意义，同埋點樣先至可以有一個幸福嘅人生？創世記其實連同摩西五經咧，都係回應呢一啲當代人嘅問題，係為年輕一代嘅以色列人咧指出得福之路嘅方向。咁我曾經提過啦，創世記咧呢本書嘅書名咧，只不過係喺中文聖經先至用嘅啫。在原文或者英文呢，它的书名呢是起初或者呢是起源。有关创世纪的事呢，有关创世的事呢，其实两章圣经记载晒的了，讲晒的了。创世纪呢一共50章，剩下48章的经文呢都是跟创造是无关的。那这本书有些什么重要的信息呢？其实在1章27-28节呢就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一章 27至28節是咁讲嘅，他造了他们有男有女，上帝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使你哋后代遍满世界，控制大地。呢度经文俾我睇到咧，上帝造人嘅目的唔只系要人活喺一个物质嘅世界当中，更加咧系要人活喺一个关系嘅世界当中。在关系的世界里面呢，其实有三个向度，就是人和上帝，人与人之间，还有人与大地。上帝做人呢，不是要人呢在地上受苦的，上帝是要赐福给人的，是与人同在的。不过呢，人就一定要顺服上帝，和上帝有好的关系，否则呢就会失去了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并且呢亦都会令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破裂了。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在第四章呢，我们就看到该人杀了他兄弟亚伯，人和神的关系破裂了，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都破裂，而人呢亦都唔能够控制大地，而係要同大地斗争。但係呢种咁唔和谐嘅关系，不和谐嘅关系并唔係上帝创造人类嘅目的㗎嘛。所以喺第十二章开始呢，我哋就睇到上帝揀选咗以色列人嘅祖先亚伯兰，就係后来改咗名嘅亚伯拉罕。然之后一直到第50章，主要都是记载了以色列人三位祖先和约瑟的故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要赐什么福气给他呢？其实就是跟1章28節一样，要赐给他有很多后裔土地，但他都要信靠和信服上帝的指示。结果亚伯拉罕呢就真是完全信靠上帝的、我们看一看上帝对他的评语，特别是26章第5節，上帝怎么说呢？他说亚伯拉罕服从我，遵守我所有的法律和命令。这句话呢，上帝说这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死了，这个可以说是盖棺定论来的。但同时呢也都透露了作者的意图、就是教导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要效法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榜样，要遵守上帝所有的法律和命令。其实呢这里我们留意他，上帝说他亚伯拉罕遵守上帝所有法律和命令嘛。在亚伯拉罕在生的时候根本就还未有摩西的法律和命令。上帝俾咗亚伯拉罕一啲嘅指示，但系嗰啲唔算系法律啊嘛，系嘛？其实所以呢度咧已经俾我睇到啊，作者做咩话佢遵守所有法律嘅同埋命令咧？呢、这个表达咗作者嘅意图。亚伯拉罕嘅仔以撒亦都系一位信服父亲同埋上帝嘅好榜样，因此咧佢亦都承受咗亚伯拉罕啊同上帝所立嘅盟约嘅福气。是乜嘢福气呢？我哋又睇睇26章3節。你住在这里，我要与你同在，并且赐福给你。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代，坚守我与你父亲亚伯拉罕所立的誓约。其实简单嚟讲咧，我哋都睇到乜嘢啊？上帝嘅同在、赐福、土地、后代。让我哋再睇以色列人嘅第三位祖先雅各。咁有关雅各咧，我听过好多牧师讲到咧，都好中意咧将雅各咧睇成系骗子，好唔中意佢噶，以至咧就讲亲雅各都系讲佢啲负面嘅嘢。但系咧，其实佢有一样最好嘅地方，就系佢渴慕上帝，佢渴慕上帝嘅祝福，以至到佢用咗唔系太好嘅方法去争取嗰个福气。不过呢，这个是上帝预先知道的。其实在雅各和他哥哥以扫未出生之前呢， 上帝已经话咗俾佢妈咪听噶啦，大的要服侍小的，并且雅各为咗要避开哥哥去佢舅父嗰度嘅时候咧，喺路途上面，上帝喺梦中向佢显现，对佢讲嘢。上帝同佢讲咗啲乜嘢咧？啊，又让我睇睇圣经点讲。28:14-15，我要藉着你和你的后代赐福给世界各国，我要与你同在，无论你到哪里我都保护你，并且带领你回到这片土地，我绝对不离弃你。大家看到上帝对雅各应许的内容基本上仍然是赐福、同在、后代、土地。上帝拣选他而不拣选以扫，上帝一定是看重雅各有渴慕神的优点过于他的缺点。华人有句话讲呢，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记得雅各的缺点。有关约瑟的事，我们已经有两个星期讲过了。我们留意到呢，上帝没有直接跟约瑟讲过东西，只是给了他两个梦，还有给了他解梦的恩赐。因为呢，他不算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只是雅各的第十一个仔。故此呢，在37:2那里呢，是说呢，以下记载是雅各一家的事迹，和合本就简单一点，雅各的纪略如下。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得快呢，很容易忽略了这句说话的了。在上两次呢，我们看约瑟事迹的时候呢，我们留意到有一样很特别的，就是上帝是与他同在。特别在39那里呢，其实记载了四次，一开始记载两次，后39结尾的时候又记载了两次，上主与约瑟同在。当上主与约瑟同在的时候，他为主人所做的事都是很顺利的，以致呢，他又好得人喜欢的。换句话讲，当我们跟上主有好的关系的时候，跟其他人的关系都会好。不过上主跟我们同在呢，可能有一个不是几好的地方，就是假如我们呢，想曳啊，想做些坏事啊，哇，就不是几好的了。上主在我隔离看着我怎样做坏事呢，是不是？但约瑟呢，就爱上主，他活在上主的面前，当他受美女勾引的时候都不会堕入奸淫的陷阱，反而呢是义正言辞这样去责备个老板娘，结果被老板娘诬告而要坐监。其实呢，这件事呢，我们想真一点呢，就是会知道呢，约瑟这一次坐监呢等于被判死刑，他没有机会上诉的。他得罪那个是埃及王的侍卫长，很高职位的官员来的，哪个可以跟他出头上诉呢？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过，上主是使埃及王发了两个梦，而埃及的术士全部都不明白梦境的意思。结果埃及王有一位曾经坐过监的神仆就推荐约瑟了，最后约瑟就为埃及王解梦，还被埃及王升为宰相。由42去到50:14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就讲到雅各由于迦南地发生饥荒，雅各还有十一个仔，就派那些仔呢 去埃及籴粮啦，买些粮回来啦。后来约瑟就跟他的兄弟相认了，并且接了雅各和所有的家人去了埃及。最后雅各就在埃及死了，但他不愿意被埋葬在埃及，要约瑟将他的骸骨带回去迦南地， 撞翻喺亚伯拉罕嘅坟墓里面。同大家重温咗以前嘅经文之后咧，我哋要思想今日创世纪最后两段嘅经文啊。我哋先嚟睇五十章十五至到二十一节呢一段。十五节至十七节咧，就记载咗约瑟嘅哥哥们啊，佢哋由于曾经出卖约瑟，喺爸爸死咗之后咧，心里面仍然系唔放心，惶恐不安，惊住约瑟咧喺爸爸死咗之后，再同佢哋秋后算账，对付佢哋。于是佢哋想咗一个办法，派人咧去向约瑟道歉，仲编一个古仔啊，要托阿爸爸嘅名去求约瑟赦免佢哋所犯嘅过错。如果我哋试下将我哋代入约瑟嘅位，当我哋系约瑟，在约瑟的处境，我们会有些什么感受和反应呢？当年约瑟被卖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十七八岁，他一向都是受父亲宠爱有加的，生活得开心快乐的。他是由于兄长们妒忌他，将他卖了，去了埃及，远离所有的亲人和爱他的爸爸，还要成为奴隶，最后变成死囚，过了十几年孤苦伶仃的生活。现在呢，年纪大了，位高权重，他可以选择报复呢，还是饶恕呢？十七节话，约瑟听到这话就哭了。约瑟咧，真系一位好感性嘅人嚟嘅。喺创世纪当中咧，我哋已经睇过佢咧喊过好多次。有一次就系同啲兄弟们相认嘅时候，同佢哋抱头痛哭。咁嗰次喊咧，应该系开心啊！一个人开心得滞咧，都会喊噶噃。但是最近五十章的记载呢，就是他父亲死的时候他又喊，爸爸死了他喊啦。咁他听爸爸话要将他的骸骨运送到去迦南地，去到坟墓门口的时候他都喊，在坟墓边又喊。这些呢就是哀伤的喊。但是为什么听到哥哥道歉和求他饶恕的时候他又哭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他们提起爸爸，提起过世的父亲，所以令到他又想起爸爸，那就哭咯。第二呢，其实呢他觉得被误会，他的兄长们呢不了解他其实在几十年前已经饶恕了他们了。在创世纪四十五章，当他跟他的兄长们相认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讲了一番说话饶恕了他们了。我们听一听他怎样饶恕他的兄长。在四十五章四至八节，他就是约瑟讲的说话，他说，我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约瑟，但是你们不要为这件事焦急自责。上帝为了保存大家的性命，亲自差我先到这里来，为要保存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上帝差我先到这里来，用这种方法解救你们。这样看来，差我来的是上帝，不是你们。所以呢，这一次约瑟喊呢，都可能由于兄长们似乎是不信他真是饶恕了他们，被挚爱的人怀疑啊，都可能令约瑟伤心。然后我们看到五十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约瑟告诉他们， 他是完完全全相信他的遭遇是出于上主的计划，目的是要完成上帝赐福的计划，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可以继续存活。第21节，约瑟讲的说话亦都俾我哋睇见，由于佢同上帝咧系有好嘅关系，以致佢同兄弟们都系有好嘅关系。最后一段22节至26节，俾我哋睇到咧，约瑟临死之前嘅吩咐，都可以话佢嘅遗嘱啦吓。我哋睇到佢深信上帝嘅应许一定会实现，因此咧。他要以色列人发誓啊，当上帝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去迦南地的时候呢，一定要将他的骸骨带走。所以呢26节就告诉我们呢，约瑟死了之后呢并没有入土为安，而是将骸骨放在棺材里面而已。这个充分表现出他对上帝的应许是完全有信心的。从创世纪这些以色列族长的事迹里面，究竟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呢？对第一次听到创世纪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知道自己民族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活在世上的意义就是与上帝同行，以致他们可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对我们现在活在现代的华人来说，我们又可以学到什么呢？第一件事，我觉得我们要认识的，上帝真是历史的主宰，他对历史是有长远的计划的，而他的计划是要赐福给人类的。上一次我同大家睇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嘅事迹，我就曾经讲过，嗰、那个系预表上帝要将佢嘅仔为人类而献上。嗱，预表嘅意思咧就系话咧，相同嘅故事情节，将上帝嘅计划系话俾信佢嘅人听，甚至咧，呢啲故事咧可以话有一个预言性在里面的。有关约瑟的故事呢，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生平故事、生命故事。上星期阿伦弟兄呢就跟我们约略地提到了，不过呢我想今天再详细一点给大家看到约瑟的生平事迹呢，其实真的、可以说是预告了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我就喜欢列表，列个表来比较下约瑟和耶稣基督。约瑟是雅各心目中的长子，耶稣当然是上帝的长子，是头生的。约瑟是被他哥哥犹大出卖的。耶稣基督被谁出卖？犹大啊，名都一样啊，是被犹大出卖的。约瑟的生命，他从一个骄子变成了奴隶，而上帝的儿子亦都变成奴仆啊！根据腓立比书二章七节的讲法，约瑟从奴仆变成死囚啊！主耶稣基督当然亦都死了在十字架上，但约瑟后来得到高升啊。腓立比书二章九节话，上帝亦都将耶稣升为至高。圣经仲记载咧，其实约瑟都身体健康，好健康噶，佢有健康嘅体格噶嘛，系咪？主耶稣都有喎，路加福音有一节圣经特别话，主耶稣有健康嘅体格噶。约瑟咧得上帝同人嘅喜欢。路加福音同一节经文呢亦都话耶稣得上帝和人的喜欢。 今日我哋睇到约瑟饶恕嘅兄弟，系咪？耶稣喺十字架上面饶恕推佢上十字架嘅人。喺今日经文我冇读到啊，喺第五十章十节咧记载约瑟喺坟墓外面哭。主耶稣基督都曾经有一次喺坟墓外面哭噶，吓、翻去睇睇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好多解经家只是注意到话啊呢节经文呢是圣经中最短嘅经文。是啊最短，不过点解要哭呢？由此我哋可以睇见上帝差派耶稣基督拯救人嘅计划并不是历史嘅偶然，而是出于上帝嘅计划，显明上帝爱世人。而上帝对人嘅要求其实就是只有四个字，信靠信服。信靠是指我们思想和认知方面，信服呢就是要我们在行动上实践我们的信仰。除了认识上帝之外呢，我们都可以学习到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但有十年前有句话讲咧，和巴书离耕啊，但系而家其实我哋真系可以讲咧，和巴书生啲。但系当我哋讲嘅时候，我哋记得我哋系上帝儿女嘅时候，我哋就要活出圣洁嘅生活，活出似上帝儿女嘅生活。上帝系我哋嘅天父，我哋人生所有嘅好处都系上帝俾过我哋嘅。上帝亦都是为我们好的，他是要赐福给我们的。当我们敬畏上帝好像约瑟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好的人际关系，导致我们做事情会很顺利。即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遭遇挫折有低谷，亦都一定是有上帝对我们的美好的计划。正如上帝安排约瑟被卖做奴隶又变成死囚，其实他的目的是要为了保存许多人的性命。上帝是有能力化恶为善，更加有能力起死回生。我们对上帝要有充足的信心。这里也都给我们看到一个饶恕人的方法。当我们被人出卖背叛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转换一个角度，从上帝的角度来到看，上帝让这件事发生一定有他的原因的。故此我们不要寻求报复，而当得罪我们的人向我们道歉的时候，我们要有饶恕的量度。正如主耶稣提醒我们说，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错。假如在我们当中有未信主的朋友，我想多讲一句，人生一切的福气是从与上帝有好的关系开始。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顺从圣经的教导生活，我就会很容易得到别人的喜欢，也都使我们容易饶恕别人，而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让我们一起祈祷。真是天父，感谢你藉着约瑟的生命和创世纪的信息，让我们了解到人生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圣灵帮助我们时常信服上帝，在受苦的时候给我们安慰，被人冒犯的时候能够包容忍耐和饶恕别人，更加能够学习从上帝的眼光看我们人生的际遇。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